那么第二个就是一熟生，那么这个真一熟就是三界的总报啊，比如说我们讲是天人阿修罗恶鬼地狱畜生，这个六道的总报叫做真一熟。那么由这个真一熟所转生出来叫一熟生，就是三界的别报啊。比如说人道里面，有的人健康，有的人多病，有些人富贵，有些人贫贱啊，在这个总报当中又开出了个人吃别的果报，就是所谓的别报啊。那么这个地方提出的一熟生呢，也包括了真一熟。换句话说呢，应该是啊，完整来说呢，是自类相续的真一熟及一熟生的无记法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一熟果。那么这一熟果，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它所形成的因素就是有漏的善法或者是不善法。那么善法包括很多啊，比如说布施持戒，这就是善法啊。那么由于我们过去布施持戒的业啊，它能够在第八世产生一种善的种子啊，有这个善种子引生可乐果报。那么这个不善法，比如说杀盗淫妄啊，我们过去的这种错误的思想行为，那么它造作以后，虽然这个行为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它在造作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恶的种子。那么这个恶的种子就引生自类的一种啊不可的果报，啊，所以这个大判来说呢，一熟果就是大判，就是啊可乐果报跟不可的果报。那么这当中呢，我们提出两点的补充说明，就这个果报啊，它来的时候啊，这个得到的时候有点吃别。那么第一个呢，比如说主动跟被动的吃别，比如说我们讲有一个人。那么他得到财富，那么他得到财富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自然，他从小就生在一个有钱的富贵家庭里面，他不必经过工作就能够自然的继承他父亲的产业。那么有些人也是很有钱，但是他这个有钱呢，他是白手起家啊，他经过啊努力的用功啊，那么学业啊事业啊啊白天啊上班啊晚上加班，哎，他也得到财富了。但是这个前面的财富呢得到非常轻松，后面这个财富得来啊，很多的障碍，很多的逆缘。那么同样得到可乐果报，这个因地也有差别。比如说啊，第一种得到轻松的果报呢，他因地在造业的时候啊，主动积极啊，布施持戒啊，放生啊，他不但自己做，而且广泛的叫别人做，那种精神，那种态度表现出来就是主动积极啊，所以他得到果报的时候也是轻松啊，比较轻松。那么第二种呢，他在造作善业的时候，虽然他去造作了善业，但是呢内心啊就比较被动，就多少带一点心不甘情不愿啊，反正你别人啊要我去布施，我不做也不好意思，多少就参加了。但是你在因地造作这个业的时候呢，并没有一种主动积极的这种精神，所以你在感果报的时候就有障碍，所以这个地方讲主动跟被动的差别。第二个讲坚固不坚固的差别。那么前面是就的果报得来说，那么这个第二个是就的果报啊，它是不是容易被破坏？比如说啊，有些人他有钱以后，他这个富贵啊，水不能淹，火不能烧，盗贼不能抢，他的财富能够绵延，他一生啊，尽其一生啊，这个财富都不会被破坏。那么有些人就不是了，他经过了努力啊，得到钱财以后，到了中途的时候就破产，他的果报不坚固啊。那么这个表示说啊，那么我们在修善的时候啊，这个绝对不能够有后悔的心。你在行善的时候啊，你要量力而为，你做不到的不要做啊，你超过你的能力啊，你虽然去做，但你后来后悔了，那么你后悔的话呢，会折损你前面的果报，使令你得到可乐果报的时候呢，它中间会出毛病，中间会出毛病啊。所以说你这个业力就不坚固。那么反过来说呢，如果我们造了恶业，我们要赶快忏悔啊，有这个忏悔的力量来折损前面的恶业的势力啊。如果说我们的业力在造作的时候心力很强，造恶业的时候心力很强， 完全没有后悔的时候啊，你以后得到业障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忏悔也是不容易忏掉，也是特别的坚固啊。所以佛法讲啊，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啊。我们在研究大业缘起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因地的行为啊，就要特别的注意。菩萨为因啊，那么众生为果，在因地的时候就要小心，善法积极的去做，那么恶法尽量避免，即使照做了，赶快如法的忏悔。那么这个是说明一守果。第二个等流果，为习善等所引同类，或是先业后果随转。那么这个地方等流果等于是说是两个内容啊。第一个内容呢，为习善等啊，因为我们过去啊，心习善法等，这个等就包括恶法了啊，或者是心习善法，或者是心习恶法。那么所引申的，那么今生啊这种同类的习性啊，比如说有些人他今生就欢喜布施啊，有些人一出生的时候就欢喜杀生，那么这个习气就是过去啊他心习所引申的，这叫等流习气，等流习气啊，这是一种。第二个呢，或是先业后果随转啊，或者是相似于过去所造作的善恶业，叫先业。那么后世的果报呢，随着我们先业而转生。这个呢，就是说明的余报，余报剩余的余啊。那么这个果报啊，如果我们详细说呢，有三种啊：花报、果报、余报啊。你比如说，那么二十四王他杀父亲，那么杀父亲啊，他正式的果报在三途，下辈子去三途。但是他今生呢，就现出了全身的长这个毒疮，那么这个现身的果报叫花报啊，那么由花报而产生下辈子正式的三途果报。那么三途果报出来以后呢，他如果是杀生，还有这个短命多病的余报，这个余报呢，就是所谓的或是先业后果随转，由于过去所造作的善恶业，那么后世的果报呢，就随顺着这个先业而再续的转生。所以这个等流果是等于是提出了两个内容，第一个是一个善恶的习气，等流习气；第二个就是一个余报，余报。第三个离系果，为无漏道断障所证，善无为法。前面的一手果跟等流果就讲到这个世间的果报，可能是可乐果报，也可能是不可乐果报，但是都是有漏的。那么这个离系果是出世间的无漏果报了，离开这种烦恼的系缚了，那它是一种果报，是一种清净的果报。那么这个果报怎么产生的呢？为无漏道，这个道就是智慧，有无漏的智慧，这个无漏的智慧是一种我空的智慧。那么它能够在因地的时候，那么经常去思维观察我们五蕴身心当中啊，没有一个我的存在，完全是因缘所生的，无有自信，当体即空体。那么由这我空的智慧呢，断除了烦恼障所证的一种这种无漏善的一种无为法。这个里的无为法指的是涅槃啊，所成就的一种涅槃。那么这个涅槃也是一种果，在因地的时候是修我空观，那么果上呢成就一种涅槃的离系果。第四个适用果，为诸作者假诸作具所办事业啊。那么由于这个作者就是造作之人啊，比如说我们讲世间的事业啊，有市容工商啊，那么这些造作人呢，假借种种的工具技术啊，每一个的专业知识跟工具所承办的事业，那么这种所承办的事业就是适用果。这个适用果就是说，就完全是就着今生来说啊，你今生从事哪一个行业，那么由于你的努力啊，这种因地啊，使令你事业有所成就啊，或者得到了名，或者得到了利啊，那么这种经过你的努力啊，所得到的这种果叫适用果。第五个真善果，那么这个真善的意思是利用殊胜啊，利用殊胜的果报啊。那么为除前世已所得果啊， 前面这个一手等流离系适用果之外的完全收摄在真善果。那么这个真善果呢，在一切思路里面就提出的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比如说我们讲杀生，那么杀生呢，你所招感的这个招感的真善果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啊，这个饮食啊，水果啊，品质低劣，不容易消化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啊，在这个环境里面啊，很多的农药，那么这个农药我们吃下去以后呢，对我们身体啊产生很大的伤害。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我们众生的共业，过去有杀生的这种正向果，那么招感现在的环境啊，那么整个饮食、整个水果、整个药物啊，品质低劣，那么使令我们不容易消化，那么使令我们有情众生呢，就产生短命多病了。那么这个偷盗呢的真善果，就是使令我们饮食、药物、水果啊数量减少，大家就是贫穷匮乏，数量减少不够吃。那么这个淫欲真善果呢，使令我们外在的环境啊臭秽不净啊。比如说我们讲异界，异界的众生啊，我们异界的众生的身体啊是有臭秽，环境也是臭秽，但是到了这个色界无色界的时候，他身体就完全没有臭秽了。那么这个我们的所招感的环境臭秽啊，这个是淫欲的真善果。那么第四个妄语的真善果啊，种种的事业诸多欺狂啊，那么在从事各种行业啊，彼此间啊不能够互相的信任，互相的欺狂啊，这个是妄语的一个真善果啊。那么这个真善果主要是针对外在的环境来说，外在环境。那么这个是说明真善果。那我们最后再举一个例子，把前面五种果报做一个总结。比如说我们今天啊从事一个杀生的职业，比如说你杀猪，那么杀猪呢，你以后的一手果在三恶道，正式的一手果三恶道。那么等牛果呢，你从三恶道出来短命多病，而且你下辈子这个杀心啊比别人重，嗔恨心比较重，这个是等牛果。那么它的适用果呢，因为你从事这个杀生的行业能够使令你带来钱财，这个钱财是你的适用果，杀生的适用果。那么真善果呢，你下辈子从三恶道出来以后，你所招感的环境饮食药物水果啊，就是啊品质低劣，不容易消化啊。那么这个是说明杀生所引申的这四种果报。那这离系果就出世间的了，出世间的。那么这个是说明果报的种类。第二个我们看四辩理论，四辩理论。那我们讲万法为四，一切法都是我们这一念心识所变现。那么这之间的观念呢，我们加以说明。那么第八识辩四，那么一切法呢是由第八识的种子所变现。那么为什么讲四呢？就是说第八识这个种子所变现的这种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啊，它只是一种延伸的假象啊，虽然有而不真实啊，虽然有而不真实啊，所以讲是就是相似啊。那么第八识所变识出来的这个十八界呢啊，我们讲六根六尘六识，六根六尘六识啊。那么如果以人来说呢，我们人的这个前六识它是一个心法，眼耳鼻舌身意啊，六个识。那么这个心法它有攀岩的作用啊，那么它怎么攀岩呢？它有它的所言跟所依啊，它所攀岩的境界是六尘啊，那么它所依的根呢是六根啊，它依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意六根来攀岩六尘。那么这个整个事变的时候呢啊，它去攀岩到六尘的时候，接触是一个本质境啊，所谓本质相分啊，那么由本质相分而变形的影像相分啊，本质相分的影像相分，这个地方啊，我们加以说明了，就是说啊，这个本质相分啊，是我们众生啊，第八识阿赖耶识的一种共业所变现的境界。那我们每一个人去接触这个境界的时候呢，接触这个本质境的时候呢，我们得到自类的影像相分，自类影像相分。比如说啊，在这个异界天的天人啊，异界天的天人， 那么同一桌吃饭，那么每一个人看到的菜色不同，啊，他过去的业力啊，善恶业的这个势力不同，啊，福报大的看到这个菜啊，啊，就特别的美好，那福报差的呢，看到这个菜就差一点，啊，换句话说呢，我们每一个人所得到的，虽然说我们大家是共业，啊，我们同样生长在一个人道，但是我们行的过去的业所发现的境界有差别，比如说啊，我们100多个人在这个教室里面生存。在这个地方听课，那么你所接触到的眼耳鼻舌身意啊，跟其他的人完全不一样。你看到的颜色可能庄严一点，也可能低劣一点；你听到的声音可能好一点，也可能不好一点。这个就是所谓的自辨自演，自己的第八识变现出一个本质相分，然后我们的前期是去攀岩这个本质相分的时候。我们只得到了自类的影像相分，就是个人的别业，啊，就是各个不相知。啊，那么关于这个相分，我们把它做一个说明。我们看旁边的补充说明。啊，那么这个相分就是我们的啊第八识所缘的境界了，前八识所缘境界都是相分。那么相分在唯识学分成两类，第一个是本质相分，啊，那么就是。本质相分就是第八识的相分啊，由我们众生共业所变现的啊。那么是阿赖耶那耶所生的十种法，啊，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变现的这个法，这个法呢有真实的利用，就讲十种法。那么它的内容就是我们的根身，我们眼耳鼻舌身啊，这种正报的五根身，还有我们意报的七识间啊。那么这个本质相分呢，是我们众生同一道的众生呢，啊。共业所变现出来的。那我们每一个人去接触到这个本质相分的时候呢，我们得到个人的影像相分啊，我们把这个前期是所接触的影像相分成三类啊，前五识是一类啊，前五识托第八识的相分为本质，至于世上变相而言啊，我们前五识啊，以这个第八识所变现的根生境界为本质，那么在自己的这个前五识的这个世上啊，的变现出一种影像。再加以攀岩，啊，那么如果是第六识呢，是托法尘，啊，法尘的前五识，啊，前五尘落下的影像，啊，那么托这个法尘为本质啊，在第六识的世上再变现出它自类的影像在攀岩，那么第七识呢是托第八见分为本质，啊，那么在自己的第七识的世上呢，再变现出这种影像，我的影像而攀岩之，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啊，事实上我们在唯识学上说啊。我们个人所得到的这个所缘的相分呢，啊，叫影像相分。那么这个就是说明的所谓说万法为识啊。那么万法为识，我们应该把它分成两段来说了啊。第一段呢，由第八识的种子转变出我们众生的共业，啊，人道的共业有它的一个种相啊，人它就是有它的眼耳鼻舌身，啊，它有它的种相，跟我们所依存的环境。大家差不了多少，啊，跟这个恶鬼道地狱畜生就差很多了，但是同一个道都差不多，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生长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前期是去接触到这个本质境的时候，我们得到自类的影像相，这个时候呢，就是各个不相知了。我不能够揣测你内心的境界，你也不能揣测我内心的境界，这个就是影像相分。这个是个人的别业，行业化现，这个就是唯识学讲自变自演。所以我们整个宇宙，我们每一个人的从你出生到最后的往生，我们整个宇宙人生啊，没有离开我们这念心识，离开了这念心识，无有少法可得。彻悟大师啊，他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他说啊，你想想看，比如说我们做梦啊，我们经常啊在这个经典里面佛陀告诉我们啊，我们要思维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呢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其他我们不讲，我们先讲这个梦。我们分析整个梦的本质啊，比如说你去睡觉的时候，你整个前五是不活动，你躺在床上，但是你在梦境里面，你的确是看到很多的境界啊，看到某某人，那么看到整个环境，看到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这个梦境呢，完全是你这一念梦心所变现出来。你第八识阿赖耶识变现出梦境，由第六意识的独头意识去攀岩，就自变自圆。那么在同一个房子里面睡觉，好几个人在睡觉，每一个人做每一个人的梦，你做的梦他不知道你做什么，那么他做的梦你也不知道做什么。就比我们整个人生啊，我们都活在自己内心的世界，内心所变现的境界里面，自己的种子变现出来，自己再去攀岩它。所以说整个宇宙万法的境界呢，的确是没有离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前一念心识的范围，的确是没有。你比如说你做梦是这样，事实上你这个梦醒过来你还是这样子啊，就多一个前五识而已啊，其他完全一样，还是你的第八识在变现境界了。你做梦的时候差了一个地方，没有前五识而已。你醒过来以后啊，你去接触色身香味触啊，都一样，完全一样，还都是自变自圆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就会体会，哦，我做梦是这样，我醒过来也是这样啊。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心事所变现的境界当中啊。所以讲，我佛法讲万法为事，一切万法都是我们现前一念心事所变现，离开了现前一念心事，无有烧法可得啊。那么这个是说明事变理论。接下来我们再看啊，57面，那么这一段是说明事变的种类啊，我们把这个事变的观念再加以开演出来啊。那么事变的种类有两个，第一个是因缘变，第二个是分别变。第一个我们先说明因缘变，为随因缘势力故变啊，就是完全是由第八识的这个因缘啊，第八识的种子的势力所变现的。这个地方是说啊，这个境界的产生完全是第八识的种子的因缘所变现，没有加上我们个人的嫉妒分别心啊，还没有加上我们个人的这种嫉妒分别心。我们看内容，即五八识随增上一熟因，即现业为缘，名言十种为因，指势力故变现境界，此境不借能言之分别力，唯从自种因缘真因而生，有色心的实体实用即性尽色。那么这个是指的前五识跟第八识啊，那么它随这个真上，就是说这个种子的势力已经很强大了啊，已经足够升起现行了，叫真上。那么这个一熟因就是业种子了啊，这是我们的先业，先业就是业种，善恶业的业种子啊。我们讲到这个种子有两种，一个是业种子啊，为缘；那么第一个名言的十种是名言种子为因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整个果报的产生啊，我们的习气啊、观念啊，它是主要因素啊。那么这个善恶业只是一个增上缘而已啊。所以你看了凡四训，他改变命运的时候，他不但是修善业，他还要改变他个人的习气啊。因为你习气不改的时候，你果报不能改变。所以讲这个名言种子是一个因，它是一个主要因素啊。那么由于这种名言种子跟过去的现业的这种因缘的和合的势力所变现的境界相啊，那么这个境界相的特色呢，它不假借现在能言的这种见分的分别力而产生啊，唯独是从这个过去的啊这个第八识之类的种子的因缘啊而任意升起的。所以有这个色法心法的这种真实的自体跟真实的作用，就是性境所摄啊，好像这个镜子现出影像一样啊，因缘变。那么第二个是分别变，分别变啊，为随分别势力故变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加上我们现在的前期式的这个分别的啊，这种嫉妒分别的因缘啊，那么改变了。比如说啊，我们接触到一个境界的时候，可能是可乐或者不可乐。那么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加上我们个人的分别心，就像这个镜子现出影像而已，这个是因缘变啊。换句话说，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啊，产生一种影像相分。但是从第二念开始啊，我们就开始嫉妒分别啊，啊，这个人怎么对我这样子，怎么的，我对他这么好，他对我这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的境界就开始改变了。因为你的分别心一动的时候啊，你的所缘境啊，你的色身相位触法，这个影像相分呢，就从因缘变转变分别变。那么这个时候的境界已经不称合前面的境界了。你的分别心动一次，境界就动一次。那么这种境界的改变呢，已经不单纯是过去的善恶业了，还加上你现在的分别心。所以有些人业障重的人啊，的确是很麻烦啊。他的分别心很重，本来他这个业啊，这种不可乐果报本来势力不大的，那么他这种执着很重啊，经过他一执着以后啊，就增加了他这种痛苦的这种势力的。那么这种痛苦的势力已经超过他过去的这个种子的势力。那么这个怎么来的呢？就是你今生的分别变。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今生经过修持啊，我们把这种啊，把这种执着分别心降低，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能够把过去的不可乐果报的这种势力降低。啊，那这个分别变呢，就是由于现在的啊这种分别的势力，我们可以改变这个所谓的因缘变。这因缘变是不能改变的啊，这个是一种业力的显现。我们看内容，为六七世随自嫉妒分别的势力故，变现境界。那么这个六七世啊，第六世跟第七世，他借助这个因缘变啊的时候啊，那么随着自在的见分啊，产生所谓的希望的嫉妒分别，那么由这种势力啊，就变现出一种境界相。那么这种境界相已经是啊跟前面的因缘变不同了。只有二类：一，天随能缘的分别力，既无人生的种子，亦无所托的本质与独影境啊。那么这个是说啊，第一种的分别变是，它唯独是随着我们能缘的分别心啊所产生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自己打妄想，你在那边打坐。那你打坐的时候，你想到你过去的事啊，内心啊开始痛苦或者快乐，那么这种境界呢，完全是随着你能缘的分别心产生的，没有这种人生的种子，也没有，唯独是你自己的内心分别心产生出来。那么这种境界呢，这种境界不管是可乐果报不可乐果报，完全是独影境，完全是你的分别心所产生的啊，这第一种。第二个，待本质亦有人生的种子，然借能缘的分别力故，不称境之志向，无色性之实用，即待之境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待之境啊，就是夹带这个诸法的本质，那么也有人生的种子啊。但是呢，他假借现在能缘的分别力啊而变现啊，就说你接触到这个境界，那么以这个境界当本质啊，你又加以分别。又产生另外一个新的境界，夹带诸法的本质，而内心升起一个新的影像啊。那么这个影像呢，不称境之志向，已经不称合那么这个最初境界的这种知识体相啊。那么没有色心的实体实用，就带之境啊，夹带诸法的本质而变现出影像啊。那么这个就是分别变的第二种带之境啊。那么这个四变是说明了、啊。前面的因缘变是完全是一种业力的显现，这个的确我们不能改变的。那么这个分别变啊，就是有差别的啊。你如果心为境界所转啊，就产生分别变啊。那么你能够心不为境界所转，就保持因缘变、啊、那么这个境界很快就过关了、啊、那么如果产生分别变呢，会使令这种痛苦的果报就加深，甚至你会造作另外一个新的恶业力啊，你可能又重新造恶业啊。所以这个我们在后面我们讲到韦氏修观的时候啊，事实上整个五重韦氏观啊，他修五分别智啊，诸位你看看后面都知道，完全在破我们的分别变，破除我们这种分别变，就是要你面对境界的时候，你观察一切境界都是如梦如幻，没有真实性，没有不变性，没有独立性，把这种我们这种无始劫这种分别的势力给破坏掉，就保持一种因缘变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改变这种因果的一种方法啊。那么这个是说明因缘变跟分别变两种情况。第二个我们再看啊，看这个58面。 那么五十八面是说明共变跟不共变，这个共变是我们众生共同的业力所变现，共业所变。那么这个不共变呢，就是个人的别业所变现啊。首先我们先做一个问答，如前所述啊，诸事所言为事所变，然者无人不看三时，三还存在，又无人死后四季离生，遗失犹存，其意因何？那这个地方就做出一个问答了，说啊，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整个八事啊，所谓的大有缘起啊，那么诸事所言，整个八事所攀缘的境界呢，也都是自己的八事所变现的，自变自演啊。那么这样讲的话，就有两个问题了，下面提出两个问题了。第一个，既然一切境界是我的心事所变现，但是呢，然者无人不看三时，三还存在。那么为什么我现在眼是不看三？那么这个三还存在呢？既然是三是我的事所变现，那我不看它，应该三就消失掉了。为什么三还存在呢？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又无人死后四季离生，遗失犹存。那么我死了以后，我整个八事已经离开我的色身了，那么为什么我这个遗体还存在啊？既然是离开我们现前这类心事，无有烧法可得，那我这心事既然是离开了，这个法应该不可得了，为什么还在呢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提出两个问题啊。那么我们看回答，答此中应知，那有种子变现万法有共变不共变的差别。我们必须从共变跟不共变的理论来回答前面的问题啊。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是共变啊，众生的共同业力所变现的。那么这个有两类，第一个是共中共啊，共业中的共业啊，如人类中五祖的山河大地等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山河大地啊，并不是属于个人所有的啊，每一个人都能够欣赏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爬山去受用这些山河大地，那么这是我们共业中的共业。第二个共中不共啊，共业中的别业啊，如有主的田宅等，他虽共变不得受用，不得共用啊，有主人的有这种田地啊屋宅，那么虽然也是我们共同的业力所变现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不能共同受用，我们这个私人的这个田地啊，我们就不能进去了，我们不能够进去受用，那么这个是属于所谓的共业中的别业。虽然这个境界的产生也是由我们一份的第八识种子共同变现出来，但是我们不能受用啊，就讲共业中的不共业。第三个不共变，就是个人的别业所变现。那么第一类是属于不共中的共啊，在别业中的共业啊，如个人的浮尘根，他人亦得言之而受用啊。那么，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浮尘根啊，我们这由这个肉团所成就的眼球啊、耳朵啊、身体等等，眼耳鼻舌身啊。那么虽然是属于个人所有，但是他人也可以攀缘而受用啊，别人也可以欣赏到看到我的眼睛，看到我的耳朵，那么他也能够受用啊。虽然说这个眼睛、耳朵，主要是我在受用，但是别人也能够看到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别业中的共业。那么第四个不共中不共，这个是完全是别业了，这个是你自己，你完全自己所支持的这个法了啊，别业中的别业啊，如个人的净色根为自是一非他一用啊，每一个人的这种清净的四大这个净色根啊，那么这种净色根就不是肉眼所见的，那么唯独是自己的这种，那么前五识所依止，不是他人的前五识所能够依止以及所能够受用的，这个就是你个人所执持的真正不属于别人的，完全是属于别业的。我们看这个美国啊，这医学报道上说啊，他把一个死人啊，临命中的死人啊，准备要死的人啊，放在一个天平上，那么花节啊，一个人在死亡那一刹那的时候，他的重量啊明显降低了，很明显降低了。 换句话说呢，他整个四大啊这种设法里面啊，有少了某一部分的物质，少了某一部分物质啊，但是医学上并没有把这个物质说出来，那么以唯识觉就很清楚了，因为你自己第八识所指使的就净色根，那么你死掉以后，你的净色根就消失掉了，因为这个是完全是你的别业而已。所以你刚开始死亡那一刹那，你所带走的就是你的个人的净色根，那么其他的就必须要慢慢消失，因为其他的尸体啊，它都有这个众生的共业的一分的成分在里面，这个时候必须要慢慢的消失掉的。因为这个设法的指使不但是你第八识的种子而已，还牵涉到别人的第八识有它一分的势力，所以它消失会比较慢慢的慢慢消失。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共变跟不共变，我们可以前到前面回答前面的问题啊。你比如说，那么我们不看山的时候，山还存在。你不看山，但是别人的第八识还是有这份的山的这个势力在支持啊。这个山是共变啊，不但是你个人的因素而已。那么这个山呢、啊，这个山河大地是会改变的啊。我们看这个唯识的经论上说啊，如果有圣人出世啊，那不得了。圣人的出世的时候啊，我们这种依报的环境啊，会变得比较庄严一点。换句话说呢，如果说我们今天啊，大家都修五戒十善，我们环境马上改变，马上改变。那么如果大家都开始修恶法的时候啊，这个环境也会变得越来越差。是由我们众生的共业来支持这个山河大地。然后到底这个是共业啊。那么第二个，又无人死后世纪离生遗失犹存啊，你死了以后，你马上带走的是你的净色根而已，那么其他的浮尘根呢，有众生的这种共业成分在里面，所以它必须慢慢消失、啊、这个意思啊。就这个地方讲啊，万法唯识啊，那么是说明它有它共业跟别业的成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以这个楞严经一个问答来做一个总结。那么在这个楞严经里面呢、啊、阿难尊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说，那么我们这个众生的世界啊，有六道轮回啊，天人，那么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那么阿难尊者就提出这个地狱来问佛陀说，这个地狱啊，到底是真的有一个地方叫做地狱，然后我每一个人都去那边投胎，还是说啊，你造了恶业，你就当下发现一个地狱，就完全是唯心所现了啊，并不是说有一个地方叫地狱啊，你只要造了一个恶业，你自然就内心就显出一个地狱。到底地狱是有真实有呢，有一个固定的处所呢，啊，还是唯心所现？那么佛陀就回答说，这个地狱啊，它的确是唯心所现，啊，你到了这个业，有这个种子，自然就变成地狱。虽然是唯心所现，也还是有一个固定的处所叫地狱，这两个不冲突，同时存在，啊，它是唯心所现。而且有一定的处所，这怎么说呢？就是说、啊、这个地狱它形成的时候啊，是众生的共同业力形成的一个地方叫地狱，那么你造了那个共业的人啊，你自然就会到那么去投胎。就好像说啊，这个观念我们讲娑婆世界就很清楚了，你人道也的确有一个地方叫做地球啊，地球有地球的依报的山河大地环境，那么只要哪一个道众生啊，在十方世界啊，哪一个地方众生呢、啊、他造的业跟我们这个业是共同的业，他应该去承受这一期的果报，他就会到这个地方来投胎。所以我们讲这个整个宇宙人生的这个、宇宙的形成啊，成住坏空啊，那么一个大劫啊，我们讲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劫叫贤劫啊，成在成劫的时候，每一个成劫啊有二十个小劫，那么这个成劫是没有人，这个时候宇宙刚形成的时候啊， 先形成一股的夜风风道，然后慢慢由这个风道的带动产生地水火风，然后形成一个所谓的世界啊，一团一团的地球。这个是成劫的时候。那么到住劫就有人了啊，住劫的时候就开始慢慢了，有人来这个地方投胎了。那么住劫成住坏空只有住劫有人啊，其他关节都没有人。那么到了这个住劫的末后的时候啊，这个环境啊快被破坏的时候啊，到了坏劫的时候啊，那么这些人啊，或者说你修行禅定升到这个啊这个色界天去，或者他往生到其他国土去，等到这个世界的人通通跑掉了，开始到了坏劫大三灾啊，火灾风灾水灾，就把这个世界破坏掉了。所以我们讲这个坏劫的三灾啊，他没有破坏人，你去看经论，他没有害人，只有伤害这个环境。那么到坏劫的时候呢，二十劫的时间啊，把整个这个人道，这个时候人道都全部扫光了，这个地方都没有众生了啊，就把这个世界完全摧毁了。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我们大家已经不再支持这个，我们的业力啊已经不再支持这个环境了，因为他都投入到其他地方去了。那么这个时候世界经过二十劫的摧毁，成住坏空，到最后就飞入到毕竟空。那么等到下一期众生的业力在形成的时候，又是一期的成住坏空，这么讲。所以这个讲，我们讲整个世界呢，完全是我们众生的第八世的种子所变现出来。那么我们最后呢，再引用唯识三世颂一个偈颂来做一个总结啊，来说明万法唯识的道理。看黑板，有一切种事，如是如是变，以辗转力故，比比分别生。那么这个地方偈颂是说明说，既然心外的境界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内心啊会有种种的分别呢？每一个人的感受的火爆、喜怒哀乐种种的识别呢？这个内心的识别怎么来的呢？这个地方就加以说明了。由一切种事，这个一切种事就是第八事，因为它能够含藏我们无始劫来的有漏的种子，叫一切种事。那么这个一切种事呢，如是如是变，就是有这个种子因缘成熟以后啊，就是有这个种子转变成色心诸法的现行。那么为什么讲出两个如是如是呢？重复呢？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因为整个种子转变的时候，它数量很多。我们一期的生命啊，支持我们一期生命的果报的种子啊，不是一个单一的种子。我们讲这个引智果啊，它是由很多群的种子所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种子的数量很多啊。第一个。第二个，整个转变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复杂。唯佛以佛方能知道的，这个种子的转变啊，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灭、刹那生啊，这中间啊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复杂啊。所以呢，就着它的数量多，跟它转变的复杂呢，所以讲如是如是变，以这个来取代啊，由种子变现出果报。那么由一切种事如是如是变到这个地方呢，都是说明因缘变，都还没有加上我们个人的主观成见，我们的分别心。那么下面就讲到我们的分别，我们个人的分别心了啊。那么以辗转力故，比比分别生啊，由我们的正念的分别心升起现行，那么现行又兴起了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又起现行啊。那么以这种种现的相熏啊，这种辗转的力量啊，使令我们内心的这种分别啊，喜怒哀乐啊，种种的分别心啊，就是这样子，比比分别生，这个种种的内心的感受就产生出来。换句话说呢，整个都是我们的第八世自己变现、自己攀缘、自变自缘，完全没有离开我们现成一面心识之外啊。所以讲，由一切种是如是如是变。以辗转力故，比比分别生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到这个地方我们解释物一业果的形成、 进。好，我们到这个地方休息十分钟。五二叶果相续，那么前面的叶果形成啊，我们说明啊，我们这一期果报是怎么来的呢？啊，生从何来，死将何去呢？前面的叶果形成，我们生的果报，那么是完全由过去的思想跟行为来欣喜我们的第八识，产生种子，那么这个种子的因缘成熟了，就变现出我们这一期果报。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个世间，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正报，有他的环境，有他的眷属啊，你能够跟谁做夫妻，跟谁做子女，这个是跟完全跟过去的思想行为有关，这是所谓的业果的形成。那么这一颗呢，我们在说明整个业果是怎么相续呢？特别佛法里面讲到诸法无我，啊，诸法无自性，一切从缘起。那么既然在整个生命当中没有一个主宰者，这个生命怎么相续呢？你比如说外道，外道的神往外道认为说啊，我们生命里面啊，这个五蕴身心里面有一个我，那么有一个我呢，我能够主宰我的生命，能够受用我的生命。那么我这个身体啊，是生老病死的，但是我是荡然独存的。我这个身体啊，坏掉以后，我这个我又去得一个果报。好像说我今天住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坏掉了，那我再去住一个新房子一样。